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春季主日学的最后一堂课。已经结束的最后一部分呢是分地，也就是他们重新分配土地。这一部分我们做一点小结啊。以西结书很长，一共我们用三堂课给大家概述一下以西结的内容。它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五个意象来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前面两个意象呢是讲的审判的信息，它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以西结告诉他们以色列人说，你们犯罪，所以呢上帝要执行他的审判。那么圣城、圣民、圣殿，包括圣旨都将不复存在。那么第后面三个意象呢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那么上帝让以西结呢告诉他的百姓说，神要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度。那这个复兴呢，它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做的，一个呢是他的名，第二个是他的国，第三个呢是他的殿，那第四个呢就是他的地图。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部分，就是他的土地。那复兴的四个要素很重要啊，一定要有人，一定要有一个国度，或者说他的信仰，第二个就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圣殿，那还有一块土地。如果没有土地的话，那你谈不上一个国度。所以这四个方面呢，它是通过三个意象来展示给我们。我们今天来看最后一个封地。那封地这一部分经文呢，看起来比较让人读的时候觉得比较繁琐，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数字、度量、单位，读起来不是那么很让人吸引人，很容易睡着。而且读完以后呢，又不知道它到底地理位置在哪呢，大家容易产生这个糊涂概念，到底在哪呢，什么盖多大，没概念。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把焦点不一定要放在这些数字上面，而是把焦点放在上帝在重建这个地图的时候，它的核心在哪，它的主要部分在哪，那么次要部分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要抓住的一个点。那么作者呢也是通过这样一个重点内容来讲给我们听的。那第一部分，这个地里面的最重要一块土地叫圣供地。那我们看看这块地它是怎么样分配的啊。从第45章开始说，你们要研究分地为业。那首先这个方式呢是通过研究的方式来分的。那研究这个概念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中国人经常这么做。它的主要的理由就是它是公平，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在上帝手里面呢，没有什么东西是例外的。所以这件事本来在人看是研究，在神看来还是固定的，神怎么计划好的就是怎么计划的。他说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做圣供地。那就是分地开始的时候最重点的部分，就是你先划成一块地，这块地是神圣的，是神所用的，叫圣供地。那长是25000肘，宽10000肘。那这块地呢，其中有一块是用于圣殿，就是圣所，就是盖那个圣殿用的圣所子地。这块地长宽高尺寸都量好了。然后圣所呢是至圣的，所以呢周围一定要分开。那至圣地呢，只要与祭祀和供职的人在这个地方来侍奉，这是亲近耶和华的人可以进去的地方。然后呢再拿出一份，是长25000，宽10000肘，要归给利未人住。也就是在圣供地的周围呢，有一块地是分给利未人的。那利未人是干嘛呢？专门侍奉上帝的人。然后这块地里面呢，说要按奉定属城的地业。他说这块要拿出一块地方作为一个城市一样。这块地呢也挺长的，这是圣供地里面的三个重要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利未人所占地，还有一块呢是我们下一段来看。这块地干嘛的呢？是君王所用的地。他说王的地呢是圣供地里面的一部分，也是属城地的两方，它在这个圣所的周围，也就是用我们今天话在东西两侧，就是圣供地和属城子地的旁边，西至西头。西至西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西边的地中海。东至东头，东头到哪？东头就到约旦河。所以它俩一条是河，一条是海，一面是海，所以这就是地中海和约旦河子间的东西两边。在圣过说两边的这块地是归王所有，这是归王的产业。那么我所立的王呢，必不再欺压我的百姓，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人。那我们大概就先说有个概念了， 这块地给王，他让王呢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欺压百姓。好，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图解，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块地是怎么分的啊。这块地呢是在应许地的正中央，也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的正中央部分这块地就是圣所所在地，也就是以西结看到那个意象的圣所圣殿要建在这个地方。那么周围的北边这块地呢是分给利未人的，南边这块地呢是这个城市的，也就是君王们住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大卫的城和所罗门的城当中都在圣所的南边。那么两边呢是首领的地，那知道宫殿和首领的地是两回事啊。那两边是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两边是君王的产业，君王他自己有自己的儿女嘛，他要有产业。好，大概这个图形呢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数字呢可以放在底下大家看。那么好，有这么一块地拿出来，也就是你在分地之前呢首先分出一块最核心的地图，然后你按照我们常规人来说，那别人该怎么分呢？干脆分完就完了。你会发现圣经不是这样记载的，圣经下面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君王在这块地上所起的作用。所以你能看到作者的心意实际上不是说你拥有这块地，而是说你在这块地上要干什么事，这个是上帝所注重的。所以他对君王呢讲了几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一条一条来看。说在封地之前呢，先来看君王的这个守则是什么。第一个，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那这个讲给王说的第一个条，王要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与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因为他有权力，拥有资源，如果君王不知足，那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他对君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知足，然后呢要公平公义。那公平公义从什么角度来体现的是公平？那我知道今天的话，公平公义我们讲的好多东西是指的是分配方面的，或者是物质方面的。但你会发现作者在这儿讲的公平和公义呢是一个度量衡。他说你要用公道的天平、公道的以法、公道的巴特，这三样东西都是计量的单位。换句话说，公道不公道呢要看你用什么来计算，如果你使用不同的工具呢就会导致不公平。然后他就告诉底下这些数字怎么算的啊，说一以法和一巴特是多大。那我们大概跟大家做了一下今天的对比，以法是一个量固体的容积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斗，升就是量这小麦体积是多少，它是量固体物质的体积的，相当于我们今天大概22升左右，所以挺大的。巴特是量液体体积的一个容器，也是差不多22升左右。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量这个固体的东西我们用斗，我们量液体的东西的话，我们学术上叫量桶，对吧？量杯去量液体的，水杯的话，我们用那个量水的杯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工具。那么下面这个赫梅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道的那个天平。当时称东西呢，不是用秤，而是用天平。那这个天平就是俄梅尔，他说你以这个天平呢作为标准。下面一个单位就是舍克勒，舍克勒呢相当于大概 0.4 两左右。如果我们今天的它是一个重量单位，大概就是 0.4 两。你要用天平的话，你就这边要放一个固定重量，然后称那边就知道是多少了。这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度量衡。那我们要想想，统一度量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统立的度量衡啊？在秦始皇的时候，对吧？秦始皇姓啥呀？大家经常说秦始皇，秦始皇姓啥？秦始皇不姓秦啊，秦始皇姓郑，姓赵，叫赵郑。秦始皇是我们国家历史当中第一个统一度量衡的，他让这个他当时写了几个很重要的条款，就是要求呢车要同折，就是车的这个宽度是一样的，书呢要同文，大家使用同样的文字，然后呢行要同流，他规定了这些相同的东西，这是统一度量衡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秦始皇这么在我们历史当中这么大的影响，统一度量衡是他的一大贡献。 但你会发现，追溯到历史当中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需要用统一的度量衡。这个量固体的叫以法，量液体的叫巴特，那么称重的呢叫天品，叫赫米尔，那么重量单位呢用的是舍克勒。那看到这段你就明白，当时上帝对君王的要求是什么？就君王不能随便说了算，我说这个多少就多少，要以一个统一的单位来计量，这是当时公平公正的一个重要依据。啊，这段我们大概的介绍到这儿。那么第二个呢，他要求君王，他说你要知道你是地上的君王，但你的头上有一位天，所以你要献祭。所以献祭呢，就是要提醒君王，你不是地上最大的，你的上面还有一位天，就是你的神。所以他要求君王要献祭。那这里面讲了两个部分啊，说你们当献供物的这个条例是这样，要献以尔美的麦子，献大麦，献油，献羔羊，也就是君王要向上帝献素祭、燔祭、平安祭和赎罪祭，要献这些东西。献这个祭的目的就是要尊重上帝，你知道自己不是老大，上神才是，这是重要的。然后他说，此地的民要奉上这些供物给以色列的王，就你作为君王，君民、臣民对你负有奉献的责任。臣民把这个供物奉给你，你是他们的王，但是呢，我是你的王，所以你得给我献祭。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含义。他让君王在享受这个臣民给他的供奉的时候呢，要知道你的上帝在上面，你要为他替百姓来办事。那王的本分呢，就是在节期、愿素、安息日，以色列将一切的节期奉上这些燔祭、素祭、奠祭、赎罪祭和这个平安祭，为以色列的家赎罪。所以这一段里面对君王的这个敬畏做出了规定，就你要尊重百姓给你送供来的供物，你同时呢也要尊敬你的上帝，这是对君王的一个第二个方面的规定。第三个，他要求君王呢要守一定的节日。守节日其实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规定规条似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提醒君王，你随时不能离开上帝的管教，所以上帝规定了好多的节日。那这个地方呢，记载了两个节日，就说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两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是在年初，叫正月；第二个呢是在年中七月。那这两个节日，我们一说这个月份，你就知道这两个节日是什么。一个是年初的逾越节，第二个呢是年中间的祝棚节。这两个节日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节日。他说在正月初一，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洁净圣所，这是王要做的。祭祀呢，要取些赎罪的牲畜的血抹在圣殿的这个坛的四个角上，然后要洁净殿、洁净坛，然后呢你要守着节日吃无酵饼。那这个要纪念什么呢？纪念神当时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就是逾越节最重要的含义。那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就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神救他们脱离他们的过犯，脱离世界上的对他们的迫害压迫，所以这有一个救赎的含义。所以五旬节那个逾越节是犹太人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相当于我们的中国春节，它的重要性就这么大。那么第二个是在7月15号你们要守节，这个节日呢要求王要献祭。那这个节日是什么呢？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为了纪念上帝给他们的丰富的祝福，也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旷野里住的帐篷，所以上帝仍然看顾他们，他们不种不收，有吃有喝的。所以祝棚节也是至关重要。重要什么意思呢？神是住在他们中间的。所以祝棚节和逾越节呢，是犹太人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那么犹太男子一生当中呢，要有三个节日必须去耶路撒冷。第一个就是正月的逾越节，第二个呢就是祝棚节，第三个呢就是逾越节以后的50天五旬节，犹太人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去献祭。 那这两个节日你就知道至关重要，它象征着神的救赎，象征着神的同在，神住在这里面。那么这是对王的要求，你要知道神在你们历史当中的作用。那么下面一条呢，他要求君王呢，你要清明。君王有一定的特权，有一定的这个身份，但是你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你需要和民享受同等待遇。其中重要的一个待遇是什么？就是你如何进入圣殿去献祭，你和民是同等的，你不享有任何其他的特权。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之内必须关闭，没有安息日月宿必须敞开，王进入的时候由此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也就是东门，内院的东门，王只能到门口，我不能进去，因为王不是利未人，只有利未人可以进内院，所以王不能进去。在各监期国内的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呢，从北门进，从南门出，从南门进，从北门出，不可从所入子门而出，必须直往前行，对门而出。这是对当时的这个进出圣殿的一个规定。那这个我想我们好理解，如果说一天有十个人进出圣殿，你怎么进怎么出都没问题，但如果遇上一个重大节日，有几十万人要进出，那你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行走路线，所以大家互相呢不要折返，直进直出，这样有便于有利于管理人们的献祭。注意下面，他说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王也要一同出去。什么意思啊？王在这个问题上不享有特权，不是说你想进就进，你想出就出，你和百姓同样从哪进从哪出，这是对王的规定，就是王要清明，你在圣殿献祭这个上面不享有特权，和百姓是一样的来。好，下面呢就是王的产业。刚才说王的两边有两块地，那这两块地呢，王是怎么样继承的呢？王的产业可以有两种做法，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读一段就知道了。说耶和华如此说，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那是他承受为业的。这是第一条，王如果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儿子了，那地就属于他的儿子，其实属于他的儿子就是继承了，还是这个家族的。他说王若将一份产业赐给他的臣仆，也不是赐给儿子，而是赐给臣仆的话，那就成了臣仆的产业，但是到了自由子年呢，需要归还于王，至于王的产业必归于他的儿子。换句话说，君王如果要赐给底下的臣仆土地的话，在喜年的时候需要归还，也就是说这个礼品不属于继承的，赐给你在一定的时段内你要归还。那么怎么归还法呢？父臣子业是永远性的，是继承性的。那喜年是多少呢？也就是每五十年，每五十年呢，所有神那个王赐给臣仆的土地呢都要回归，王可以重新赐给你，但需要回归。那这个喜年在我们在这个旧约历史当中了解很多，我们要这个的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让所有的人包括君王知道产业是来源于上帝，不属于王的私自财物，是来源于上帝，所以呢人不可以侵犯上帝的财产，所以你需要归还，到一定年份呢需要归零。所以在犹太历史当中呢，没有永远的奴隶，就是你到喜年以后奴隶要自由身要释放，也没有永远的贫穷，你贷款贷到一定程度五十年以后还不起呢，就赦免了，不再还了。所以这个是一条很有意思的保护这个居民财产和这个贫困者的一条法律啊，很有意思。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这个对王的限制。为啥还写这一条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位亚哈王，这个王就是曾经看中了一块葡萄园，一个百姓的葡萄园，结果呢他的太太就把这葡萄园的园主给杀了，就把这块土地给占为己有了。所以从那以后呢，君王有一个禁令，不可夺取民的产业，就君王没有这个特权，以致驱逐他离开所承受的地，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 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上帝不允许土地在这个各个支派之间出现流失，导致某一个支派最后没有产业，上帝不允许这样。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产业必须是按照家族来继承的。那我们在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你就知道波阿斯为什么一定要娶路德，就是因为他要把家业继承下来，他不是亲戚。如果不是亲戚的话，这个关系就不成立。如果是亲戚呢，他就有权利有责任这么去做，让这个家族的产业可以继承下去。下面一段经文呢，是以西结书当中被引用最多，也是牧师非常喜欢用于正道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也是历史当中误解最多的一段经文，也是比较难懂的一段经文，但读起来很容易读。我给大家读一段啊，说他带我回到殿门，刚才说分完中间那块地呢，带他回到殿门，见殿门槛下面有水往外流。注意这个水源从哪来的呢？从圣殿的门槛流出来的。这水呢，从门槛下，从殿的右边，在祭坛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了北门，又领我到外边，转到朝东的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的手中呢，拿着一根种绳，然后量了1000肘，然后又脚下去一试，水并不深，刚到这个踝骨这个地方，就是刚把脚腕子给盖住。然后他又往前量了1000肘，那么水过膝盖，你说越来越深了。再往前量1000肘，发现呢水到腰间更深了。然后再往前量1000肘，发现水没过头顶了，淌不过去了，不能走了。好，那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一个图片，就说一个人在水边，像我们在海边的人，就是往里面走越深嘛。那牧师为啥喜欢用这段经文正道呢？他最后他要提出一个灵魂的拷问，他说你在圣灵当中有多深？当牧师提出这样一个灵魂拷问的时候，大家在思考啊，我的信仰怎么样？所以这段经文经常用于这样一个目的来正道，但是它是这段经文的主要表达含义吗？我觉得要慎重思考。那这段经文究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从圣经中看。注意，上帝对以西结说了一句话，就是解读这一段经文的钥匙。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哎，这就是我们要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这段经文。你看见了你在圣灵当中有多深吗？还是你看见了你在世水有多深吗？你究竟看见了什么？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解读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那我们就看看以西结看到什么。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看见在河的这边和那边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之道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野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呢，必有极多的鱼。海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哎，你会发现以西结看到的呢，不是我们经常听讲道里边听到说你在圣灵当中有多深，这不是我看见这个，他看见什么？他看到这水流经子地，两边的树木丛生，果实累累。更重要的让他惊讶的是，这水流入死海以后呢，死海里面有鱼啊，这个让人感到震撼过。我们今天有好多人去过以色列，以色列的死海里面有鱼吗？没有鱼。为什么叫死海？就是因为它的糖分，这个盐分很高啊，鱼生物没办法生活，除了一些微生物以外啊，这些大的鱼类啊，这些海洋生物它没办法生活，所以叫死海。那现在不一样了，你发现这个水流入这个死海以后呢，水不再是咸的，而是甜的，而且里面有鱼。那这就是以西结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歌连，都做塞王子弟，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以西结看到说，不但有鱼，而且那地方有渔民。这里面出现两个地方，一个是隐基底，就是大卫逃亡的时候老藏的那个地方，他在死海的西岸。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叫营以歌连，这个地方在死海的北岸，也就是它是死海边上的两个城市。说这两个城市呢，会有好多渔民在那儿打鱼晒网。那我们今天到那儿去以后，你会发现那儿有没有人打鱼晒网？没有，那是什么？晒太阳的，都是游客在那儿晒太阳，不是晒网的。他说：“只是泥泞之地和狮蛙狮子兔不得医好，变为野地。也就这水是甜的，但是总有一块地呢，它还是保留原来的野份之地，没有完全变好。然后说，在河的这边和那边，河岸上有树木、果子、叶子都长得很好。他说，这果子呢可以吃，叶子呢可以治病。所以这是以西结所看到的，看见什么？”渔夫、树木、果子、叶子，还有一块野地没有完全做好，这就是以西结所看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们读圣经要看一下地图，要不然大家看不懂他都在说什么。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圣供地就在这儿。那么这种水呢，流出来往东流，流经到约旦河，再往下流入死海，那这个区域就是死海。那我们对死海呢有一点简单的了解啊，死海是一个湖，圣经上把它叫海，实际上它是一个小的湖，它没有出口，它只是把周围的水呢收集起来，没有出口，因为里边的盐分很高，所以没有其他的生物生长，但只有一些微生物可以生活在里面。它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在地面上出现的海拔最低的一块地方，是-424米。它的含盐浓度呢是23%到30%，是我们普通海水的6到8倍。所以你知道我们去海里面游泳，就海水就很鲜啊。那么这个死海里面的水更鲜，它是6到8倍的盐分。那每年呢，大概注入这个死海里面的水量，每天大概是650万吨左右。那就意味着什么？因为死海的水这个海平面并不增加，说明什么？每天有650万吨的水进去，就有这么多的水被蒸发了，所以那个地方很热，所以它的蒸发量很大。那死海我们了解一点，那现在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当以西结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把它总结成这么几条：第一个，这个水呢从圣殿发出，这个水源源于圣殿，很小；第二呢，它越流呢越深，从这个脚踝骨到膝盖骨到腰到淹过头，它越走呢水越大越深，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第三个呢，流经子地，树叶茂密，果实累累，然后到达死海以后呢，发现死亡子海变成了复活子海，那里面生机盎然，原来没有鱼没有任何那个生物的，现在变成了渔夫打鱼的地方。那你看到什么？你是还要有一个灵活的拷问，说看你在圣灵当中有多深吗？你很显然发现以西结这儿的目的不在这儿，它是让我们知道说，只要从圣殿流出的神的恩典流经之地和他所到之处，一切都会重新变样，不再像以前那样，它的最终是把一个死亡之湖变成一个复活之湖。那用到当时的条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以色列人在被掳地就像死海一样，被掳到那儿，没有住的，没有吃的，没有他自己的产业，啥也没有了，就像死海里面没有任何生机。然后以西结说，上帝要复兴你，让你变得重新活过来，成为一个复活的水，苦水变成甜水的海。这事谁能做到？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但以西结说，神能做到。这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信息。不要看它从圣殿流出来的时候是一股溪小溪，但是当它流入死海的时候，它会让整个死亡之海变成复活之海。那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要从里面看见的东西。好，那除了看见这些东西以外呢，下面就开始分地了。我刚才说圣殿核心的内容已经分出来了，那里边住的人，神给他做了一些职责性的规定，就是你们应该怎么去生活。下面就是其他人分地了。那 那其他人分地的原则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不会去把经文全部读完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祭地的地界境界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地。注意下面这句，约瑟必得双份，他们承受这地为业，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给他们的列祖，这地就必归你们为业。那这一句话里面讲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这块地是神应许归你们老祖宗的，上帝说话算数。虽然你们被掳到外邦，现在没住到那儿，但这块地还是你们的。第二个，每一个支派都要分地，缺一不可，而且十二个支派呢要均分，按照大小都能够拿到。那么这块地里面呢，还有第三个原则，约瑟要拿双份。那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为什么约瑟要拿双份呢？按照犹太律法的规定，一个家里面的长子他要赡养父母，也就是说父母是随着长子走的，所以长子呢是继承双份产业的。那约瑟不是长子，约瑟是老第二个老幺，对吧？最小的是便雅悯，他是便雅悯的哥哥，约瑟是第二个，倒数第二个儿子，他并不是长子。为什么他要拿双份呢？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得很清楚，约瑟是实际上赡养父母的那个儿子，因为当时的雅各并不是和他的长子流便在一块，而是在约瑟的护理下，他因为他最后下到埃及去嘛，雅各最后死在埃及嘛，所以约瑟实际上扮演了赡养父母的职责，所以上帝说你做了这个事，那么你就要得双份，这是这个原则。那我们下面看看东西南北界限啊。北界从大海我西特容直到达达口，北以哈马为界，这是北界。那讲了这么多地名大概是哪呢？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马色，也就是叙利亚首都大马色格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经中叫大马色。北界就到那儿。东界比较简单，东界就是约旦河，那东边以河为界。南界是从他马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也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是南界。那这条南界直到哪呢？大概就在死海的南边，到头了，埃及小河。那西界呢也比较简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中海，因为左边为西边为啥都行，就是地中海。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分地的原则很清楚。好，那我们现在看来怎么分。说你们要按照以色列的支派彼此分地，连究分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注意这个地方分地的时候，它包括寄居在犹太人家里边的外邦人，这就是你们中间神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家中所生的一样。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家中的外人你不可以当外人对待他，就像以色列人对待他，他们在以色列支派当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外人寄居的那个支派中你不要给那里分给他们地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现在知道地的界限，分地的原则，那我们现在就看他怎么分。这主解的经文很长，我们就不读了，我给大家放两张图。第一张图是左边这张图，左边这张图是当时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十二支派封地的这个图像。那么右边呢就是以西结说你们回归以后封地的这个图像，根据这个经文画出来的。你会发现这两块应许地呢有一些区别，南界区别不大，北界呢以西结的应许地稍微偏高一点，偏北一点。其中最重要一个区别就是约旦河东岸不再拥有应许地，也就是说我们在约书亚时代封地的时候，封到约旦河东岸的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是不应该待在这儿，这块地不属于应许地。自从摩西被神所应许这块地的时候，东岸就不属于应许地。所以我们从历史当中你会看到马拿西、加德和流便这两个半支派呢经历了好多的苦难。他们第一个苦难就是当时我们敬拜神怎么办啊，我们的圣殿在这个当时这个 这个叫什么会幕，我们的会幕是在耶路撒冷的，那我们住在河这边怎么办啊？就遇到很多问题。后来首先被掳出去的也是这些人，所以你会发现新的应许地呢，约旦河东岸这块地是空的，它不是应许地。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边界就对了啊，北边到大马色，南边到埃及小河，也就是死海的南边，西边地中海，东边约旦河，那这个地线分界就很明白了。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重点，你会发现第一块圣供地是在耶路撒冷所在地这一块，这是核心。这一块地的南边和北边才是其他的支派封地去封的部分，中间的部分是用于敬拜建殿所使用的，给王的地图。所以你就知道这块地面积不大，但是呢重要性极强，它是封地的核心。好，那么这块地封好了，再往下看的话，地的外边要做一个墙围城，要做个城墙。他说这个城墙呢，东西南北各4500肘长，就是每一个墙的长度。而每一个墙上呢要有三个门，每一个门呢都是按照12支派的名字来命名的。那北门北边呢三个门有流便、犹大、利未这三个支派来命名的。东边三个门有约瑟、便雅悯和但来命名的。南边的这三个门呢是西缅、以撒迦、西伯流来命名的。西边的这座墙的三个门呢是由加德、亚瑟和拿波他利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城呢一共有18000多肘，这是周围，也就是4500肘的四倍吧，应该是这样算出来的。从此以后呢，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所在，也就是说这块地叫属于神的，是神的圣城所在。那这个是由12个支派来护卫着神的这个圣城。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一下两张不同的图片。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他们扛着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呢就里面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里面有一块这个约板，有一个约柜，然后有基路伯。那会幕呢他晚上白天放在什么地方呢？在约书亚这个摩西带他们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布局，中间的是会幕，外面是利未人，然后在外面呢是各个12个支派的扎营。而且那时候他就规定三个支派在一个面上面，四面一共是12个支派。那你会发现到以西结这个圣殿圣城的时候呢，每一个墙上面以三个支派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三个城门。但你会发现这个城门的命名和当时扎营的这个命名顺序是不一样的。那究竟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呢？为啥要不一样呢？神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我们也去不用去追究它。那你就会知道说它的目的是让12个支派围着圣城，把圣城这个保护起来，所以里边是成圣的，外面是成为俗的，它是圣俗之分，所以这个是重点啊。好，那我们把这一部分信息呢放起来，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看。封地它是以色列复兴的四大因素之一，必须有一块土地。封地的原则呢是以圣供地为中心，然后利未人和王呢是在圣供地的周围，那12个支派呢是南北分裂把这块地分完的。那圣城一共有4个方向，每一方向有一面墙，一共有12个支派来护卫的。那这就是封地你大概要掌握到的信息啊。那中间这一块对王的规定，那是他对王的这个条款规定，我们一会儿应用的时候看。那我们怎么来用这一段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就相当于神的圣地一样，核心部分不是我们那个建筑物，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天信仰里面教会的核心。那周围呢是什么呢？是这些神职人员，我们叫圣职在上帝基督的周围。那主体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会众。所以圣殿建筑的结构和我们今天教会的结构组成它是非常相似的，以基督为中心，以圣职所围绕，是 会众所形成的主体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么这个中心是不能变的，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基督做主，这个教会就不再名存实亡，不再有它的意义。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我们把以西结书呢做一个小结供大家参考啊。以西结书呢，如果你要把它骨架部分提出来，大概可以这么去看，它的主题呢就是让世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让以色列人知道，要让外邦人知道这个世界是耶和华的世界，犯罪必然受到审判，也就是神是公义的，复兴就是回归必然带来复兴，也就是说神是慈爱的。所以以西结书呢让世人看到了神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个是他的公义，一个是他的慈爱。那执行这个信息的人呢就是以西结，以西结有一个身份就叫守望者。所谓守望者呢，就相当于我们这边说站岗的那个，放哨的那个，他是听到上帝的话语传给底下的人，告诉他们信息是什么。那么这个信息呢由五个意象来组成的，前面两个意象是审判者的信息，是要表达上帝的公义，是发生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前，所以守望者的职责就告诉以色列说，你们犯罪你必须受到惩罚。那惩罚是什么性质的呢？然后你们的圣名必须被掳到外邦去，你们的圣殿上帝将离开这块地，荣耀不复存在，将要被毁掉，你们的圣地将要被外邦所占领变成荒凉，你们的圣职全体失职，你们将不再存在你们的祭祀制度，你们将无法在这个地方敬拜。那这就是前两个意象审判和公义信息的表达。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以色列民就像死人一般，就像死海一般，以色列原来的分裂的两国四散到外邦去，处于分裂状态。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上帝的公义部分，从第三、第四、第五个意象开始算。那这三个意象，三四五这三个意象里面呢，以西结同样作为一个守望者，但是他的信息呢是正面，表达了上帝的慈爱，是复兴的信息。他说神要带你们回归，回归的时候呢，还是按照四个方面来描述的。他说你们作为圣民，你们必然回归而复兴，我要把你们带回去，作为圣殿我必带你们回去，要重建神的荣耀，要重新回归圣殿，作为圣地我要重新跟你们分配，你必在这个地方上兴旺，圣职你们要完全恢复侍奉。所以你会发现圣民、圣殿、圣地、圣职，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几个部分呢，以西结书的两部分，从审判到复兴，把它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枯死的以色列可以像那个枯骨一样，上帝给他生长上筋，长上肉，长上皮，让他复活起来，一个死亡中的生命变成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把当时分散分裂的这个国家呢变成一个合二为一的国家，也就是以色列回归以后不再是有犹大国、以色列国这种说法，只有一个属神的国度，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以色列国。那这就是以西结书，如果你要从总体来看的话，大概就这么一个结构，希望对大家读这卷书呢有一定的帮助。那里面具体的细节啊、一些数字啊，不一定那么去考究，那么我们的主线可以把它抓起来，好吧。那以西结书呢，我们大概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多留一点时间来提问，分享你对这一卷书读完以后的感想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下一周呢开始新的主日学，好吧。好，我们课程会在上完课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就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去关注刘老师讲圣经。